本来这期呢，咱们应该聊聊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啊，奈何呢又有突发事件。那一个中国籍的女子呢，在新加坡就医，声称新加坡医院的护士呢歧视中国人，说新加坡的医院呢不治中国人。另外一边呢，护士又报警说这位女子呢在言语上侮辱了她。相比于巴以冲突呢，这种菜鸡互啄式的歧视呢实在是不值一提。但是咱们做视频的宗旨呢，一直是哪怕地球即将毁灭了，那跟我生活相关的事情呢依然是最重要的。谁让咱们在新加坡混饭吃呢？而且涉及到歧视的事情啊，流量特别的大，那可谓呢是花力不多，赚钱不少。因此呢，咱们马上就决定了啊，做了一半的巴以冲突呢不做了，那来聊聊中国的女网红是不是真的被歧视了。为什么说她是女网红呢？那这个妹子的情况啊，现在基本上也被扒得差不多了。她在抖音上呢有26.5万的粉丝，发布的作品呢都是她在新加坡的各种高档场所的清凉美照。其中有一个作品呢，她是坐在一辆豪车的副驾驶上，可以看到新加坡高速的路牌。新加坡的车现在车牌呢是14万新币10年，大概呢是人民币70多万这样。豪车的税呢在300%左右，光是这么一辆车啊，那成本呢估计在400万人民币以上了。开始呢，我以为她是来新加坡旅游的游客。但是实际上不是。在官方的调查报告中显示，那除了这次辱骂护士之外呢，这位小姐呢在滨海大道附近的一所公寓啊已经发过一次飙了，说她推搡保安人员的肩膀，扯别人的领带，还对保安人员呢使用了侮辱性和辱骂性的言语。我对她怎么骂人呢没兴趣，因为这跟今天医院骂护士的事情呢是两码事。但是呢，我对这边的公寓啊很有兴趣。那因为你导哥呢爱好买房子，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靠近 Marina Bay。 对于不懂新加坡地理的朋友啊，简单点说呢就是在鱼尾狮附近。那这边的房价呢不算新加坡最贵的，但是呢算成人民币大概啊也要10几万一平米，最小的单间租金呢也在3万人民币一个月左右。官方给出的信息呢是他在新加坡的准证啊是 work permit。 这个呢我要给没在新加坡待过的朋友科普下，新加坡的工作签证主要分三种，最高级的呢是 EP， 工资呢要达到5000新币以上才能拿到，算成人民币呢大概是26000-27000这样。那不过 EP 里呢其实也分好几种，上期呢咱们聊移民的那些视频里，咱们说的老板们呢来新加坡办家族办公室啊，或者直接搞投资移民，拿的呢也是 EP 里的一种。那这个呢咱们就不细说了。那比 EP 再低一个档次的呢是 SP， 月薪呢要达到3000新币以上，而如果你从事的工作呢拿不到3000，一般啊就只能拿 WP 了。那这位女网红所拥有的准证呢就是 WP， 可是呢她是怎么能够住到滨海湾那边的公寓的呢？假如说收入啊都是妹子合法赚的，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呢就是她拿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 WP， 叫新加坡歌星签证。当然这个歌星签证不是给张学友这些人的啊，它是由新加坡的夜场啊也叫花场为外国歌手申请的准证。那歌手收入呢主要分三块，那一部分呢是唱歌的时候顾客送花的分成，新加坡呢这边叫挂花，那有点类似于打赏抖音上的美女主播。听我朋友说呢，现在有些厂子他也不光送花了啊，还挂彩带，但是呢一般呢还是统称挂花。如果作为顾客呢你的花挂到位了，歌手呢如果要愿意的话就可以选择下场来陪酒，那点酒呢肯定要花费不少，这部分歌手啊也会有分成。那第三块呢当然就是和榜一榜二的大哥玩线下了，估计大家呢也不一定感兴趣啊，我就不继续展开了。这个呢还是属于合法的操作啊，但是官方给的几条罪名中呢有一条说的是警方有理由怀疑该女子违反了工作许可证的条件。歌星证的成本呢还是比较高的，每家夜场呢都有配额，所以我怀疑呢是一些不大上档次的夜场呢通过别的公司帮妹子申请了普通的 WP， 然后呢让妹子在花场上班。因为在花场上班这个事儿呢基本上是已经被实锤了的。还有个可能性最低的一种情况呢是妹子自己想办法搞到了个 WP， 然后呢在新加坡从事自由风俗业。不过感觉可能性不高啊，从妹子视频里的表现来看呢她没这个脑子自己操作，而且沟通能力呢也不太好，不是特别适合自己单干啊。我记得我在以前的视频里说过啊，我们公司呢有一个妹子情人节的时候呢在乌节路卖花，被警察呢查到了准证，立马呢就送回了国。所以可能呢这位网红小姐姐除了做了准证允许的工作外还接了些私活。如果过几天妹子被遣返了，大家呢不要又觉得新加坡法律这么严苛啊，骂个人就得走，不是这样的啊。八卦说完了呢，咱们还是要主要聊聊医院里发生的疑似涉及到歧视的事儿。咱们呢先把过程捋一遍，大概呢是这位中国女子叫了个网约车，然后呢司机开车压到了她的脚，她想让司机给钱私了，司机呢不太愿意给她说的那个数，那于是呢司机带她去医院检查，结果妹子在医院等了3个小时也没有人替她来看病，所以她非常生气啊。按照她的说法呢应该是她找到了护士抱怨，结果呢护士说医院不治你们这些外国人，然后呢女子觉得受到了歧视，对护士呢进行了言语上的攻击，护士呢于是也就很生气选择了报警。调查官来到了现场对女子进行了盘问， 盘问着那段呢，就是小姐姐放上网的视频了。那反正呢，就是开头爆了点粗口，然后东拉西扯。大家有兴趣的呢，可以搜一搜。目前来说呢，妹子被控了6项罪名，包括1项公共滋扰、2项抵触防止骚扰法令，以及3项抵触私人保安业法令。公共滋扰最高呢会被罚2000新币，骚扰呢最高罚5000，加坐牢。对保安人员粗口或者动手呢，最高罚7500，加坐牢。新加坡这种公诉呢，其实跟中国差不太多啊，很少会像电影上那样说，哎，我雇个牛掰的律师就可以脱罪。那我估计妹子最好的情况呢，就是不坐牢或者缓刑，但是上万的罚款呢，可能是跑不掉的。其实什么公共滋扰、对护士、保安爆粗口啥的呢，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啊。主要问题呢，是妹子认为这个里面涉及到了歧视，洋人啊，他又歧视中国人了，医院居然不给中国人治病啊，这个才是勾起我兴趣的原因。首先，你说新加坡的医院它存不存在中国人等3个小时也看不上医生的情况呢？绝对是存在的啊，但是呢，这个是不是对中国人的歧视呢？并不是。我在之前讲中国的医疗改革那期里呢，也已经说了，国外的公立医院啊，就是低效率的代名词，经常会发生医生还没见到病已经好了，或者人呢已经走了的事儿。这个不是我胡说的啊，我随便找了点数据。要是我的理解没错的话，英国的公立医院排队挂号的等待时间的中位数呢是3.9个小时，排完了等医生呢又要1.2个小时。澳洲的数据呢也是差不多的，我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在这上面。总之呢，告诉大家一个既定事实，国外的公立医院排队排个3-4个小时，属实是家常便饭。肇事司机呢肯定是不愿意花太多钱的，所以送妹子去的呢是新加坡中央医院。因此我认为妹子说的等了很久也没看上医生的事情呢是属实的。那么存在说妹子作为一个中国人，明明是她先来的医院，新加坡人却在她前面得到医治这种情况吗？我相信呢肯定也是存在的。新加坡医疗的排队方法呢和中国不一样，那中国基本上呢是先到先治，除非呢是人不治马上就不行了。新加坡的医院啊会由护士先判断一下病人病情的轻重缓急，进行一个比较细致的分级，轻的呢优先级就低，重的呢优先级就高。像妹子这种还可以中气十足的和别人吵架的，属于优先级很低的，所以被别人超车呢很正常。但是啊，这个也跟国籍无关，只跟你的病情的严重程度有关。那然后呢，咱们就要说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啊，新加坡存不存在说医院不治中国人，对中国人进行制度上的歧视这种事情呢，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说啊，不存在。而且呢，我相信护士也一定不敢说新加坡医院不治外国人这种话，因为新加坡呢是一个比较讲政治正确的国家，涉及到种族国族的歧视大家还是比较小心的。新加坡有没有歧视呢？肯定有，但是通常大家呢只会在相对有安全感的朋友圈里歧视外人，很少会有人在公共场合和他不熟悉的人发表直接的歧视性的言论的。实际上呢，这种医院不接收中国人的歧视，反而更像中国人认为的外国人会对中国人的歧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嘛。那其实啊，这个也是一种刻板的印象。新加坡的护士属于偏弱势一些的群体，护士的工作呢大家也是知道的，比较的辛苦，薪水呢也不高，所以本地人很少。能讲中文的护士呢一般要么是中国人，要么是马来西亚华人。我真的很难想象这些外国人在新加坡跟另外一个外国人摆谱，就算这个护士是新加坡人，我也实在不觉得新加坡有这种反中的氛围，要对着一个病患说出医院不治中国人这种话。所以从我个人的角度呢，我并不相信这个女网红说的护士歧视她。而且后续的报道呢差不多已经把事实给还原出来了，妹子呢不是等了很久才闹事的，她是进医院就开始闹了。她进医院的时候呢没戴口罩，护士呢应该是跟她说了不戴口罩就不能就医，于是啊，他就理解为了护士是在歧视他，进而上升到了新加坡医院在歧视中国人，或者啊，就是他故意曲解了护士的话。那如果说护士真的说了类似的话，但凡是他有点脑子，也应该在后续调查官来的时候呢，抓住这一点打，而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因为歧视这个东西呢，它属于核弹级别的武器，只要抓到了，就是一击毙命，哪怕是疑似，也能合理化他骂护士这件事儿。可惜呢，他一直没说出个所以然来。调查官的态度呢，我认为的确是不好。那问话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生硬，确实呢，有一丝丝歧视妹子的嫌疑。好吧，其实呢，我觉得调查官呢，就是有点瞧不起这个妹子。正常的流程呢，应该是妹子陈述事件的整个过程，但是妹子呢，拉西扯的实在是太乱了，加上呢再夹杂点脏话在里面，还拿着镜头怼着调查官，所以调查官呢也来火了，直接呢就问妹子骂没骂人。那这个时候他的态度呢就不是中立的调查态度了，而是内心中呢认定妹子骂了人，想给他直接定罪。所以我觉得调查官呢是有一点歧视这个妹子，但是呢我可以理解这样的歧视，警察也是人嘛，那他不是机器，你遇上一个胡搅蛮缠的人也会发火。 在规则范围内呢整一整这种人不算什么大事。传承调查官呢只是在问问题，并没有什么主观的评价，也没有来一句啊你们中国人怎么怎么样之类的。我觉得调查官呢最多对妹子啊算是无奈以及瞧不起，严格点说呢可以说是有点歧视，但是要说上升到对中国人整体的歧视，我呢是完全看不出来。妹子的各种操作呢其实蛮具备白左的斗争精神的，可惜呢用错了地方。新加坡这个国家呢基本上算是被李光耀带成了钢铁直男，台面下呢你来点软的说不定还有的商量，那既然你要曝光上秤，那肯定就是公事公办的顶格处理，毫无和稀泥的可能。美国爸爸的公民在新加坡要吃鞭子，那中国爸爸的公民该罚也要罚。新加坡这边要不要罚妹子，怎么罚妹子这件事情呢不是今天的重点。那我比较感兴趣的呢是自媒体似乎又发掘出了一个新的板块，就是哎呀老外又歧视我了。这个网红妹子呢其实是自己的智力有点不够啊，手段太糙了。我呢可以理解她的目的，那她是想要把自己塑造成被歧视的对象，进而挑起新加坡和中国的对立。一旦上升到这样的高度呢，不但她的事不了了之了啊，她本人呢还可以在冲突中获得大量的流量，那将来回国了带着在新加坡为国争面子的光环，身价呢肯定也是可以涨不少的。我觉得呢她也算是入了变种爱国自媒体的门了吧。我认为这样的行为啊其实呢是在败坏中国的名声。你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中国的护士在正常的工作，警察在正常的执法，结果一个美国人替中国人戴上了歧视外国人的帽子，你会怎么想呢？你是会替这个美国人谴责中国的护士和警察呢，还是会觉得美国人霸道粗鲁呢？如果你是前者啊，那你的这个觉悟比大部分美国人肯定是都高了。实际上啊，这个妹子的视频在国内火了之后，大部分中国网友呢对她都是以谴责的态度为主。可是我看了新加坡的新闻啊，非常可惜，新闻呢只报道了妹子的无理，却没有报道中国网民们的态度。数据显示呢，新加坡在2023年的前半年就有90多起类似的案件，那其中肯定有别的中国人啊。为什么那些案子就没法博到这么大的新闻版面呢？一是一般骂人啊都是一时激愤，那回过头来一想还是会有点心虚，多数呢当场就认错道歉。像妹子这么理直气壮的啊，确实气人啊，大家都想看结果。二呢是这种剧烈的不要面子的斗争式争权利法，新加坡人啊他不熟悉，觉得好奇。而新加坡的这个执法啊，估计中国人也觉得有意思，那骂个护士居然违法啊，中国勇一点的老百姓连警察都敢打呀，更别说骂个小护士了。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妹子呢把这个事儿拉到了国家的高度。中国这一两年呢，但凡是涉及到老外歧视中国人的事儿都非常有流量，而新加坡这边呢流量也很大，因为中国妹子歧视了新加坡的护士。另外呢这个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这跟上回一个美国的小伙子在新加坡涂鸦克林顿来求情都照抽一样。新加坡人呢也是人，人都需要自豪感，超级大国来了也得遵守新加坡的法律，那这就很能激发自豪感了。别说这个不算什么啊，美国大兵在冲绳强睡妹子的时候，日本的法律管得了吗？因此既然妹子把这件事情上升到了国与国的高度，中国那边不论啊，在新加坡这边肯定是短暂的上了热搜榜第一了。新加坡他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降低影响的意愿，那因为顶格处理妹子可以彰显新加坡这个小国的独立自主以及司法的神圣性，因此呢最终这件本来只是个人冲突的小事变成了一件影响到中国国际声誉的事儿。这个其实跟中国还有新加坡都毫无关系，妹子故意去挑起中国和新加坡的对立，中国要是个人那估计都是懵逼的啊！你他妈去个医院戴个口罩的事为什么要扯上国家呀？那现在很多自媒体呢喜欢以激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来获得流量，那如果说真的有矛盾也就罢了，很多时候呢是没有矛盾也要创造矛盾，为了找点话题往自己身上泼粪，然后痛骂外国。你自己是骂爽了也赚到钱了，观众的情绪也发泄了，可是中国的名声却受到了损害。普通人呢做错一件事情只是一件事情，这些有流量的人刻意的引导，损害呢就大了。因为一些特殊的事件发生呢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天天说日日说，那就不是爱国了，而是爱国贼。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说的呢就是这些人。我认为自媒体去爆料指控别人，尤其是指控到国家层级的时候，一定要三思而后行。那我不是在这里装圣人啊，也不是看不惯别人赚钱，一方面呢是对国家的名声不好，另外一方面呢也没有办法长久的赚钱，吸引到的观众都是些屌丝，没多少变现能力，而且风险还高。像这个妹子罚款几万对她来说可能还不是大问题，但是要是真的坐一两年牢，那其实蛮影响生意的，她吃的本来就是青春饭嘛，对不对？国内的平台呢应该也不会放过她的，就算不封号限流呢也是一定的，能接触到的大哥不就变少了吗？像妹子这次的事儿，会不会影响中国人在新加坡人心目中的形象呢？我觉得我没必要粉饰啊，如果这都没点影响，那新加坡人的素质就高得有点没谱了。影响呢肯定会有， 但是呢，毕竟只是一个单一事件，大家呢还不必过于忧虑。长期来讲呢，它还是个小事儿。而且呢，大家要承认一点，发达国家对中国人呢，确实长期以来呢存在一定的歧视，尤其是发达国家里偏底层的人民。我之前花过整期的节目来讲这个问题啊，就不做赘述了。短期内呢，肯定是没有办法扭转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的成见的。但是大家自己呢，要对这样的歧视脱敏。那如果每天都想着是不是被别人歧视了，那日子呢就没法过了。实际上，我以前呢已经说过几次了啊，你人在外呢，祖国给你带来的影响。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那种带有成见的歧视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大家不认识，他只能以媒体宣传的固有印象来看你。但是只要大家能面对面的交流一下，稍微熟悉一点，对方对你的看法呢，就会主要建立在你表现出来的素质上，而不再是固有印象。所以一个重点是什么呢？你要先瞧得起自己，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不要刚认识别人，对面几句话你就觉得他真的歧视你了。也许他的经历让他对中国人整体有一些歧视，因而呢，他对你的态度有些不好。但是这不是还不了解吗？那良好的沟通和你本身的素质是可以打破一些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成见的。如果说面对歧视就逃避或者深怼，那歧视就很难被消除了。爽文里的退婚打脸流不是不能发生，但是以我这个能力和经历，为什么不直接用几句话去解决问题呢？上一期我在要不要认你那期呢，专门说了语言这事儿呢，很难强求，尤其是对于只打算短期出国玩的朋友，其实语言不好呢也不要紧。那现在有的是翻译软件，重要的是呢，首先你得有基本的礼貌，打扰别人前呢先说抱歉，人家帮了你呢记得要感谢，不太懂的时候呢就谦虚点，外国人他不会因为你礼貌点就把你吃了的。但是千万不要刚出来的时候呢就直接把中国的文化往国外套，我真的是又忍不住要酸下妹子那样的人了。那别把中国的那套斗争学拿来瞎用，尤其是妹子伸手抢调查官警员证那段，哇，我真是一身冷汗啊。妹子要是在美国，你说不定要吃花生米，你知道吗？你到外国的警察跟你玩过过家呢？其实要想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很简单，总结下呢，就是出门在外，首先啊要把自己当成客人，但是呢也不是让你唯唯诺诺啊，话呢千万别听一半，到时候说哎呀你倒哥让你出来当受气包，该给的尊重给到别人了。该做的让步呢也让了，对面要是还敢恶心你，那这种时候该反击就要反击了。那大家出去前呢，实在不行出去后啊，一定要花些时间把当地的那些基本的法规条例潜规则搞明白。大街上遇到烂人，该报警就报警。服务业里呢，遇到歧视你的人，当着他的面打开手机录音，问对方的名字和工牌。一般这个时候你已经赢了，他如果服软道歉也就罢了，要是还不服，那就逐级向上投诉。那当然前提是你得站着理啊。那一旦开始投诉了，那就不要停，一定要彻底干到对方服为止。那半途而废啊，反而会让人瞧不起。很多时候呢，大家被歧视了，要么是跑回自己的小圈子里自怨自艾，要么呢就是像这个妹子这样横冲直撞，最后呢头破血流。我常常说呢，人都是崇拜强者的，如果你输了，愿意同情你的人呢只是少数，只有赢了才能获得尊重。那不要觉得我是在跟大家讲干话，很多中国的网友经常来阴阳下新加坡是这个李家坡李光耀独裁啊什么的。为什么现在没啥西方媒体讲这话呢？不是新加坡已经西化了，比以前更民主了，或者新加坡跟他们服软了，主要还是因为李光耀告了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彭博社等等等，而且呢还全都告赢了。也许这些西方媒体还是觉得新加坡独裁，但是说话的时候呢总是要三思而后行了，因为他骂你有了成本呀。要是美国的新闻媒体每次污蔑中国，中宣部都能想办法去美国或者联合国告他们，啊，我呢愿意捐款，哪怕官司打输了都不要紧。他妈的人家骂你，你就敢在人民日报上嘟囔两句，这个跟画个圈圈诅咒你有什么区别啊？所以我说呢，人啊要学会走出舒适区，学会适应新的规则，并且呢要能够利用这些规则，把它们作为自己的武器，这样呢才能让那些瞧不起你的人呢不敢随意侮辱你。能做到这些呢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还不够完美。你愿意入乡随俗，愿意沟通，遇到歧视勇于反抗，这只是呢让你获得了公平的对待。如果你想让别人尊重啊，让中国能够获得更好的声誉，那你还可以再努力的。那想办法比外国人更懂得尊重他人，想办法比外国人成就更高，想办法比外国人荷包更鼓，想办法比外国人创造更多的价值。只要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个体能够不断的提高，老外又有什么资格歧视中国人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那最近呢飞来飞去，有公事有私事，但是其实呢我是有时间更新视频的，可惜呢太懒惰，浪费了不少时间。就像我前面说的，要想杜绝别人的歧视，就得不断提高自己。一个不能准时更新的 YouTuber 呢，是应该被歧视的。因此呢，我今天先给自己立下一个小 flag， 本月剩下的时间确保周更，否则呢，短一厘米。